我们今天是要从112页这里开始啊。好，那我们头一次来的同学呢，那就跟着慢慢听了啊，反正听到前面跟听到后面都差不多。好，他会一直不断的复习啊，有些观念。有点热。好，那我们来看1234第五行。好，我们下一个内在宇宙的规则哈，或说法则，当然就是意识啊。那这个意识是第六个内在宇宙的法则，它存在任何层面与任何状况里的一切都含有意识哈，它浓缩的知识，甚至还有某种程度的自觉。好，各位，我们以前有提过哈，在112页哈，我们有提过意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就是有觉性。有觉性的意思就是说，它是有知觉的，有感觉的，而且它还能够因为你给它的一个意念哈，或是给它的一个想法，它是有反应的。好，你看很有意思哈，因为我们知道说意识无处不在，组成我们肉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有意识，而组成细胞的更微小的粒子，像原子分子也有意识。那你知道这样的一个认知有多重要哈？意思就是说，你可以跟你的身体讲话，对不对？好，假如我们从身体的角度来看，你可不可以跟你的心脏讲话？早上起来说赞美他，说哇，心脏你都有在跳哦，你都一直持续在跳，你真是太棒了啊！你是这样每天都支持着我，对不对？哇，感谢你这么有力、强而有力的跳动。可不可以感谢你的胃？你整天都塞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给他，可是你的胃还是这么努力的帮你消化，然后来帮你的身体做最好的运作。所以当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像我在带冥想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观想那个位置，有没有？我说特别把你祝福的能量或是你的注意力啊，放在你身体特别不舒服的那个位置上，然后你再跟他对话。哎呀，最近胃不舒服，对不起对不起，我让你受太大的压力了，好，我忍受了好多的一些这个痛苦，可是我都没有把它释放掉，哎呀，真是对不起，增加了你的负担。可不可以跟你的胃讲话？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有觉性的意识，好，它是一个有觉性的意识所组合成的一个器官。那这个器官是由很多无数多的细胞组合，而细胞又是由原子分子组合，而大到一个完整的器官，小到一个原子分子，它都是有意识的。好，那也就是说它都是有感觉的，有觉知的。所以我们的身体有没有非常有感觉？有。所以你看小孩子为什么那么喜欢被拥抱，抱着的时候哇，全部身体的细胞都在跳舞，哎呀好舒服哦，好棒啊，有没有？哈，当你的身体你把它放在一个充满了这种很吵杂的环境，那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很敏感到他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就会开始觉得很不舒服，很想赶快逃离，有没有？好，那有些人呢，他要是到了一个大自然的环境里面，哎，感觉身体本来是不舒服的、生病的，就一放在那个有大自然能量的地方，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会开始跟外在的环境共振，有没有？好，会有震动的频率，只要是非常协调的，你的身体就会非常舒服。好，假如是不协调的，你就会感觉到很痛苦，很想离开那个地方。所以你看宇宙的内在法则的第六个法则就是意识，而意识是无处不在、无所不在，它包含着浓缩的知识。好，它包含了所有的知识，所有这个宇宙创生以来所有的知识，它浓缩在一个小小的意识单位里面。意识单位就是组合所有东西的一个最基本的单位。好，那你看我们说常常都在讲说这张桌子有没有意识？当然有意识。你看有些人东西它可以用好多年都不坏，有没有？还像新的一样，为什么？他爱惜它吗？
他常常在爱惜他，摸着他，哇，好珍惜他，他当然会用得久啊。可是有些人的东西怎么样，很快就败坏了。好，你看你买来的东西，你因为太多东西了，有些东西被你打入冷宫，好，那你就看到那个东西毁坏得很快，好，感觉到它没有生命力。可是有些东西，哇，你好爱惜它，那些东西会有生命力，有没有很有趣？好，我就常常会跟同学讲到一个笑话，我就说有一次我就半夜回来，那我的车库停在教室的地下室，我在半夜这个到外面去奔波很辛苦很累，有的时候心里面就觉得啊好累哦，好想有人可以靠一下，有没有？可是你晚上你外面回来就你一个人，我下到地下室，我看到我的车停在那里，哇，就好像我的家人在等待我，满心欢喜。然后就摸着我的车说，你好乖哦，你好棒哦，你都没走，你都在这等着我。对，他走去，他走掉我就麻烦了。可是你在当下那一刻，你跟他是情感交流，哎，你真的好感谢他耶。好，你不会把他当成只是一辆车子，哎，你是把他当成是你的家人，哎，好，是一个在深夜里等着你回来的那个人，哎，你看那个感觉棒不棒？然后我就常着，哎，你们买新车，好，你就要跟你的车子进行什么情感交流，哎。好，你要开始跟你的车子做很多沟通，哎，感谢他，好，能够把你带到你想去的地方，有没有？好，你的心里面对你所在用的任何一个东西，好，对你的身体的每一个器官，好，对着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你都可以在心里面跟他做这样的一种交流，因为这是一个意识交流的过程。哇，你看我们的意识有觉知，好，他有感觉，有感情。所以叫任何的东西，所以叫有情众生，哈，若失身，若化身，若胎身，若有想，若无想，有没有？叭叭叭哈，它是什么？它都有生命，它都有生命。好，所以你看，我们用到的每一个东西，你其实都可以跟它产生一种神秘的经验呢。更何况是一棵树、一朵花，哈，他们在意识层面上面更倾向活泼泼的一种生命状态。好，我们说桌子跟这个植物它的意识状态不同，可是它们都有意识啊，只是意识的表达方式不太一样。桌子它不会越变越大，可是植物会不会越变越大越变越多？会吗？可是它们都是用着同样的意识，但是表现的意识状态不同啊，组成的一个意识的一个组合也不太一样。像大家了解了吗？原子分子组成这张桌子跟组成这盆盆栽的一个组合状态不同，好，所以他们有不同的生命表达方式。所以万物皆有情，就是这个意思。哪怕是一条毒蛇，好不好？人家毒蛇很无辜，好不好？好，人家与生俱来就选择当一条有毒的蛇，好，可是大家看到有毒的蛇有没有也非常的排斥，非常的害怕，好，把它归类在这个十大恶疾的这个范围里面。好，可是这条毒蛇它其实真的蛮无辜的，好，因为它就是一个这种生命状态的展现嘛。好，你不去惹它，它也不会故意来咬你啊，对不对？可是很多人都怕蛇，好，都很怕蛇，可能蛇的那个样子，对不对？那蛇也很无辜，他说又不是我选择长这个样子的，好，这是我的生命形态，我自自然然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看，你可不可以很喜欢一条蛇？你可不可以很喜欢癞蛤蟆？癞蛤蟆有比青蛙要低贱吗？没有，可是它外表长得没有那么好看。好，我们大家都喜欢看八点档连续剧的男主角，对不对？好，可是长得很抱歉的那个人，他的生命有比他还要低贱吗？没有啊，只是选择长得不同样子而已嘛。所以我们都说，不管长什么样子的人都一定会有人爱你，是不是？讲难听点叫王八一定会有绿豆可以配，对不对？什么锅子配什么盖子，对不对？好好，这是意识啊，万事万物都有觉性，而且都是活生生的。好，不管任何的物质，甚至于气候，好，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气候是这样子，下雨阴天，可是气候有没有意识？集体众人内在的意识状态所投射出来的外在气象，好，外在的气候，好，它是跟着我们集体众人内在的一个意识状态所投射出来的一个状态。好，那我们接着看哈，他说无一例外嘛，
我们下一个内在宇宙的法则，是无限变动的能力，这个发生在广阔的现在之内，无限广阔的现在。好，我先回到一下我们刚才讲到第六个内在宇宙法则的意识啊。那我们在上一堂课其实讨论到很多，好，我们基本上意识会把它分成自我意识、意识心还有内我意识，针对我们这个人来看。那各位，我刚刚也讲过，自我意识它常常都是用着它的外在感官所看到的这个世界来作为判断的根本。可是我们还有意识心，意识心就像我们的潜意识一样，里面藏着很多很多的这些信念观念没有被我们觉察。再来就是内我意识，内我意识完全跟着你的信念，跟着你的意图，跟着你的欲望想法来帮你量身打造你所想要的外境，它是一个提供能量给你的地方。好，这个能量可以形成一件美好的事情，也可以形成一件打击你的事情。好，那么它跟我们的一个信念系统有关了。所以这个内我意识无所不知，它什么都知道，可是自我意识才会假装不知道。好，或者是它根本还没有对焦，还没有对焦。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讯息等在那里，好，等在我们的内我意识要被我们所汲取，可是我们的自我意识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我们看不到这些讯息，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做内在感官的冥想练习，就是让我们能够熟悉的去看到我们内在里面一直不断在提供给我们哪些讯息。好，它一直源源不绝的在提供很多的一些资料给我们吗？好，这就是意识状态，意识。好，那再来，一直掉，粘不住。好，再来第七个就是无限变动的能力啊。那为什么它是发生在广阔的现在之内呢？无限广阔的现在呢？好，各位，简单，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在我的冥想里面，我们有一个主题，就是回到过去。好，我们常常都会回到过去去回想过去的事情。那可是我们的自我意识，我们的外在感官，它会告诉你说已经发生了，怎么改变过去呢？好，甚至于自我意识会告诉你说未来还没有到，怎么能够改变未来呢？好，比如说有人天生的是残缺残障人士，他有没有已经预知他的未来？他的家人可能也已经预知他的未来了。好，他的未来就是说没希望了，可能也不能嫁人了，比如说他少了一条腿，少了一只手。好，那他家里面的人，假如他是个女孩子，他就更会觉得哎呀，我们要做好准备，他可能嫁不了人了。有没有未来？有没有已经被命定了？有吗？好，有些一生出来的，我们说这个喜憨儿蒙古症智能低下的人然后父母亲一定很绝望这将来也没办法，就是我的累赘，我当然要照顾他一辈子了。可是各位，你有没有看到后来有些喜憨儿在工作场所上面是很受欢迎的，认真负责而且不惹麻烦，很满足于他的这个现况拿到他的这个微薄的薪水也是非常的开心后来老板就觉得还是雇用喜憨儿好了。所以你看我们的自我意识常常会说不可能，对过去觉得无能为力，对未来又觉得不可能发生，因为他已经认定了我的条件不够。可是这个第七个无限变动的能力在广阔的现在，它的意思就是说你的过去跟你的未来是可以在广阔的当下这一刻被改变的。它是一个内在宇宙的法则哦，这个法则就是说我们整个宇宙的运行是跟着这个法则在走的哦。所以过去会被改变，未来可以重新创造。那怎么做呢？好，那我就说在我的内在感官里面有一个主题，我们回到过去。好，我们通常对过去都会有一些我们可能到现在都还觉得痛苦不堪的一些回忆，有没有痛苦不堪的回忆？那我们没有主动的去面对跟改变它，我们反而是被动的接受承受这个过去对现在的影响，有没有？好，比如说有些人讲个笑话，我婆婆最好玩的，她最在乎我们有没有吃饱最在乎我们有没有吃得健康吃得干净那她每次呢
像我都一把年纪了，我家里面的我先生也一把年纪了，他还都说，哎呦，你再没有好好的吃哦，你容易生病。你知道你小时候就很容易生病，你的体弱多病哎，可是你现在哈，只要再不好好的吃哈，好，那你就容易生病，因为你小时候体弱多病。那时候我们都三四十岁了，哈，然后壮得跟牛一样，都还常常去攀岩爬山，哈。可是在婆婆的观念里面是什么？你过去小时候体弱多病。于是他没有改变他的一个想法，他有没有一直被过去给影响？而且他现在的自己，他还是被过去给影响。那我婆婆他们都是逃难过来的嘛，很辛苦。好，那我也跟大家讲过这个有趣的事情。我婆婆、啊、一直到她往生前八十几岁前啊，她都会把第二天早上要刷牙的水都先装好在那个漱口杯里面，因为她怕明天没有水。好，他会在晚上睡觉前把第二天早上好要吃的东西要干嘛干嘛的一些东西都先准备好，好像随时要逃难似的，很多东西都放在身边。好，那有没有过去？根本没有过去。过去有没有活在现在当下的这个时刻里？有，对不对？可是假如过去还在当下这个时刻还在影响你，哎，换一个角度来看，可不可以改变？可以改变啊。怎么改变？怎么改变？从当下的这个时刻的你的一种觉悟来改变吗？觉悟什么？我开始说，你看我现在生活这么好，好，我并没有这种物质缺乏的现象，我欢欣的接受我现在的状态，而让过去好那种困窘的生活环境，好，逃难时候的恐惧害怕渐渐的好消失在你的记忆里面，有没有离你越来越远？那个过去苦不堪言的日子也许还活在某你的心中的某一个角落，可是那个悲苦的那个自己哈，可不可以走出他自己的生活方式？他选择悲苦吗？你现在的这个自己里面有某一个部分是很悲苦的，你让这个人走到他去经营他，是继续去过他那个悲苦的日子吗？可是你有没有一个当下你选择要过一个富裕生活的自己，把所有的意识专注在当下的这一刻，我现在是丰盛的，好，我现在是喜悦的，我现在的日子过得非常好。于是你当下专注的焦点有没有开始改变过去你记忆中那个老是觉得贫困的不安的痛苦的那个自己，然后请他远离你？后来你就发现你的记忆里面这一段慢慢消失了，你再也不会想起了。好，广阔的现在才能够帮助你改变你的过去，有没有同时也在创造你的未来？哈，那假如说我现在这个喜憨儿啊，这个有很多地方需要我帮助，可是我相信他未来一定也能够靠他自己的力量来生活。好，所以我当下这一刻我开始训练他，我训练他更独立一点，好，以备将来他可以养活他自己。我有没有开始在当下的这一刻，然后开始在为未来铺陈？而未来在你当下这一刻的一个想法跟对焦，它已然发生了，它已经开始走出了一个未来会成为的一个人。大家听懂这意思了吗？我跟你讲，在我们醒时的这种哈清醒脑袋里面，你不容易做，可是你可以在什么时候做练习？心理时间的时候。好，那后来在我应该很快会出版的一本书里面，我写到一个例子。我们有一位同学，他回想到过去小时候，他跟他弟弟哈在玩追逐的游戏，结果很顽皮哈，绕着餐桌转，就把餐桌上的一锅汤打翻了，就那一锅汤呢就烫到他的弟弟。好，虽然后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妨碍，但是烫到那时候弟弟哇哇叫嘛，大哭，就他爸爸当然追着他打呀，结果这一幕就在这个同学的心里面烙印了一个很深刻的印痕。他从此以后就觉得他爸爸偏心不爱他。小时候你打翻了挨打，那个痛苦难过伤心的感觉他留在心里面，他没有能力去想爸爸为什么打他，原来爸爸好心急好心疼。好，假如我没有警告你，你将来就不知道这锅汤有多危险。那么大人很多时候都是有很多想法，可是并没有办法表达给他的孩子知道，那孩子接收到的是什么？父亲恶狠狠的眼神，有没有打你的那根棍子，抱着弟弟还给他吃苹果的那一幕， 你心里面留下的印象是什么？
爸爸不爱我。
你只知道爸爸不爱你，可是你会慢慢淡忘掉你做的事情。好，后来他跟他爸爸一辈子心结，他做了这个练习之后啊，很好玩哈。那我们说重新改变过去，你怎么改变过去？要不要从当下你现在的这个自己来改变你的过去？透过心理时间的冥想，你想象哈，在当时的那一刻打翻的，他说打翻的不是一锅汤，是一盆花啊。结果哎，他走着走着在里面哈，在心里面练习练习着，他发现那盆花打翻了再扶起来就好了，也没什么事嘛啊，你知道吗？后来他静坐完了之后啊，突然心里面好轻松哦。好，他没有做错那件事情。好，原来他自己心里面也很内疚，好，觉得他打翻那锅汤然后烫到他的弟弟，他很内疚。好，他也因着这么十几年来他跟他爸爸之间的心结，他终于面对明白，是我不对啊，是我做错了。结果呢，好，他回去之后他真的改变心态，跟他爸爸互动，主动去跟他爸爸说话，跟他爸爸互动，他发现他的心结竟然不见了。有没有在广阔的现在改变了过去？好，所以无限变动的能力是什么？大家明白了吗？你可以改变。好，即便是已经发生过，在你脑海里面记得的那些发生过的事情，可不可以改变？连这个都可以改变呢，太厉害了吧。我们一般人以为可以改变的是改变你现在的行为，好，然后来创造一个不一样的未来，对不对？可是你看这一项无限变动的能力，它不只是从现在创造你的未来哦，它连过去你的记忆都可以重新来过。赶快抹掉过去欠谁钱的那个记忆，好，因为还没有还他。然后催眠他，我早就还你啦，你忘了啊，我早就还你了。就后来那个人跟你分享了同样的记忆啊，算了算了，他也忘了，哎，好像还了，哎，对对对，你真的还了啊，对不起对不起，你真的还了。啊，这个时候就要让他做自我催眠，你已经还了我的钱，你已经还了我的钱。好，好，在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无限变动的能力哈，那他就是赛斯一直在告诉我们的，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可能性。好，我们有很多可能发展的版本，即便发生过的事情都可以在你的主观意识里面经过你现在的一个心情的改变，意识焦点的改变，而开始改变过去的那些剧情。你有没有发现你现在已经慈悲为怀了哈？你在想到过去那些对不起你的人，你有没有觉得恨也恨不上心头了？有没有觉得哎呀啊，没事啊，大家都在宇宙中学习嘛，对不对啊？那就跟他不计较了。可是你现在一想来还是恨得牙痒痒的那个人，表示你们的之间的这个过节还没有了结，对不对啊？同志还需要努力哈，革命还没有成功，你就要开始继续好好的去做自我的觉察。假如你一直紧咬着是他对不起你，我为什么要改变，那好啊，没关系，有情绪的人是什么？唯一要处理的人，还记得吗？好，我们都在探讨说事情谁对谁错，可是那种就算你是对的，就算人家对不起你，你一直都记在心上恨得牙痒痒的，谁倒霉啊？当然是你自己啊。好，你心里面一看到他你就生气，一看到他就生气，好，你不就是让你自己过不去吗？所以你看我们的练习修行，我们一直在练习什么？怎么让自己过得去，让自己过得去你就成功了啦，不管你怎么做。好，当然不能够用扭曲的手段，好，不能够用扭曲的手段。好，你只要是合理的，你只要能够让自己过得去的，而且是没有用扭曲的手段，你都可以这么做，你就是帮助你自己过关。人家就算是误解你，好，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赶快去辩解，我没有这样子，我不是这样子，我根本不是这样想，而且我是为了大家，我是为了什么，你讲一大堆，可是你心里面还是梗着，你为什么误会我，我付出这么多怎么还是被你不能够接受跟谅解呢？你心里面朝也想，暮也想，朝思暮想，有没有？然后想到睡不着觉，谁要去做调整啊？那个睡不着觉的人呢，啊，人家辜负你的人都已经忘掉了，他都不知道他辜负你什么，整天这样啊，睡得好吃得好，你有没有很生气？好，我们再讲，常常都是借钱给人家，人家就过的日子比你好，你有没有很生气？那你有什么好生气的？人 人家借了你的钱，人家敢用，你有钱你也不敢用，你把钱借给人家去享乐，你在那里气得牙痒痒的，哎，那你回来你好好的把你的钱也拿去用，干嘛留着借给人家啊？是不是？谁要改变啊？自己对金钱的观念可能要调整吗？我可以决定，第一个我不再借给他，第二个我好好的重新改变我对金钱的这些观念，我怎么样去用这些金钱，用到能够让我开心，是不是？所以你会说，哇，这个世界看起来好像都没有什么道德了，都没有道德观了，好像都没有什么对错了。很多人就会有这样的疑惑，好像念赛斯念到后来好像没有对错了啊。可是什么叫做对错哈？什么叫对错？每一件事情的发生有好多细微的一些原因共同把它组合成的。好，这个我也慢慢慢慢去学习跟理解。以前我们都是被教导成好坏对错要很分明，有没有啊？要充满的正义感，对不对？好，但是现在赛斯告诉你说，只要没有用扭曲的手段，生命就是在展现，展现各式各样的样子。生命就是创造力，无限变动的能力。好，它会变化成什么样子，没有一个标准说这样子才可以，那样子不可以。不是的，生命的本质就是创造力，就是变化。变化是什么？变化就是不能够受限嘛。好，变化就是没有标准嘛。好，变化有了标准它就受到限制了，就不能够叫做无限嘛。既然是有无限变动的能力，那么你是不受到限制的，你爱怎么变就可以怎么变，对不对？好，你的变化妨碍到人家，让人家气你，跟你吵架，而你也产生了一个痛苦的感觉，你只要处理这些事情而已啊，你要去处理它，这叫自然的后果，是不是？好，像我是一个有的时候蛮怕麻烦的哈，有些事情觉得可以这样做就这样做了，可是有些人呢不是，小节细节很在乎，好，他需要把每个细节都要安排好照顾好，好，这个时候我就很伤脑筋了。好，那假如我又觉得他讲的有道理，那我只好摸摸鼻子耐着性子把它做完。好，可是假如我觉得没有什么道理的话，好，我就呼隆呼隆就过去就好，那所以没有什么唯一的哈不变的对跟错，我觉得这一点多么打开我们的意识的限制。好，不要再忙着找花时间去辨别哈谁对谁错了，我可以去表达，我当然可以表达，表达之后呢，人家也有他的表达，面对自然的后果，是不是这样子？面对自然的后果，怎么表达最好？它都是自然的后果。啊，自然的后果就是开心就好，不开心想办法解决那个不开心。好，所以这个无限变动的能力很重要，表示你不受到限制，而且关键在于广阔的现在，由当下的你自己，好，甚至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你都可以把它做一些改变。好，在下一个宇宙的法则叫做无限变化与蜕变的法则。好，也就是能量的任何部分之内都有呈现任何模式或形成无限个能量场的能力，每一个都发展出真正无限多样的结果。好，那这个也很容易理解了哈。也就是说你要变成什么样子是没有什么规格的，它是没有什么规格跟规定的，所以它有各式各样的版本。比如说我们大家坐在这里，你们听我在讲这个赛斯的这个好无限变化与蜕变，各位在你心里面所产生的画面跟产生的感觉会一样吗？有这么多人就有这么多不一样的版本啦。我在讲这句话，然后你会怎么去发挥，有没有？也许秀士要去发挥的是下回人家要跟我当学伴，我勇于挑学伴，嗯，我跟他合不来，我跟他比较好，我可以勇于表达。好，也许他上完这个堂课他有这个表达。好，也许秀莹他在下了课之后，哎，有无限变化与蜕变的能力，他想说他过去都怕这个怕那个，结果他现在决定我要更勇敢地做我自己。好，那他的版本是什么？他的版本可能不是找学伴，而是跟老公你不要管我敢跟老公说你不要再管我这么多。每个人在面对生命的挑战不一样，对不对？可是你就是具备有所有人都有的这种无限变动的能力，它就是你的蜕变。好，你敢去用你这样的能力去勇于改变，你就蜕变了。好，像我们这位老师担心女儿要到台北去工作了，对不对？要担心， 可是你想到我任何的这个担心的能量也可以转化成什么喜悦祝福的能量，大家懂了吗？同样是那个能量，创造一个担心害怕的一个心情是一种能量，可是这个能量同时也是可以创造喜悦开心的能量，它就是由你的这样的一个变动的能力来支配，你究竟是要开心还是要担心。好，你要有觉知的有意识的去选择你的对焦的方向，你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子都放心了哈，可是你可以前进三步后退两步，慢慢的慢慢的好，越来越释怀，哎，常常联络啊，哎，看看，哎，他真的越来越好啦，啊，生意也做得越来越不错啦，工作能力也越来越好啊，性格也都越来越稳定啊，好，就算怎么样没关系啊，我在呀，我随时去支援他呀，对不对？没关系啊，好，随时有基金会有这么多的老师可以陪伴啊，可以帮助啊，各位，你有没有开始找到很多让自己不要再担心的想法？于是你慢慢发现，哎呀，祝福他啊，好棒哦，终于有一个很棒的新开展。你原来担忧的能量转化成什么？祝福的能量。所以各位，好，这句话说，能量的任何部分之内都有呈现任何模式或形成无限个能量场的能力，代表说我们都在用一样的这种能量，生命的能量。可是由你的信念，好，驾驭这个能量，决定它要发展成什么。没有固定的模式。好，那各位还记得奇异博士吗？在最后他在对抗那个黑暗势力的时候，有没有黑暗势力后来是怎么被他打败的？他不是有一个宝物可以回到昨天，回到昨天，有没有？好，那个黑暗的势力一定是被他烦死了，怎么打都打不死，有没有？然后他每一次回到昨天，他都可以用新的花招来跟他对抗嘛，攻击无限变动的能力。而且你每一次做这个，哎，你用不同的方式，你都会有不同的体会。所以各位，此路不通换一条路，好，这个方法行不通换一条路，这个人嫁不得换另外一个人嫁，啊，不要在那执着着，好，不能够变通你就痛苦，知道可以改变你就畅通了，能量就畅通了。而且在每一次的这种考验里面，你都会多了一个蜕变的机会，你会不会一直不断的意识在扩展，你好，你的经验累积多了，意识不断扩展，经验不断的在累积，然后你的能力不断的在提升，是不是？勇于去学习跟改变。你看老人家哈，有的时候年纪越来越大的人，一定要提醒他，千万不要让他在原地打转，尽可能的让他做一些不同的事情，给他一些刺激。老人家没有刺激，意识就慢慢退化了，有没有？啊，开始就越来越迟钝了。好，那我上次上课哈，就有放一些照片给我们的同学看啊。我有一个记者朋友，那他妈妈就是有些老人痴呆了嘛，他每次回去看了，心里都很难过啊。可是他妈妈身体还算可以哈，还算可以，并不是说一定要人家帮他扶他走路，他可以自己走走路。结果他就突发奇想。好，他很喜欢收集帽子，好，他就每天帮他妈妈换帽子、换衣服、打扮造型。好，更尤其是他把他带到外面，好，他让他妈妈好像在拍戏一样，他叫他妈妈站在公车站牌仰望的那个站牌，好，假装在找路。好，那他就拍下他的这一幕，拍下他这个表情。好，然后他还带他妈妈到儿童乐园去玩，好，让他妈妈好就把他妈妈打扮得很可爱。我觉得妈妈意识不清也真好，随你摆布啊，像我妈妈也是这样，意识不清楚了，我要她摆什么 pose 让我照相，她都不会骂人，她以前意见很多的，她完全不会被我摆布的，现在换我摆布她，我就报仇有没有在发挥创造力？有的时候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父母亲渐渐老去啊，意识模糊了，他可能连你都不认得了，你心里面好难过，对不对？可是你问你自己，你可以创造什么样不同的对待方式来看待这样的老人家，看待你的父母亲。好，你要怎么样去创造，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这些让你难过的过程，因为他们终有一天就是要慢慢离开你，对不对？好，那你每一次看到他，你都要用着悲伤难过的心情吗？还是好能够在一起一天是一天，好好的去创造它，去创造一个不同的对待方式，对不对？嗯，好，魏颖你要说。 先等一下，魏颖，来。
就是现在我爸爸在安宁病房，然后上一次我们去看他之后，他原本就是口罩拉到眼睛这边都不看我们。
对。
然后后来我们还是去了。我觉得我有比较改变一点的是，因为从去年开刀到现在，我们的相处真的，他就像刺猬一样，任何人碰到他都是要被刺的满身伤回来，然后每次都觉得，好不容易自己再平衡一下，然后再回去碰他，然后哇，又被刺的满身伤回来。
要不然这就是蜕变的过程啊，被刺多了，后来皮就变硬了。
我觉得我最大的一个转化就是开始改变的那个想法，就是他是刺猬，我为什么要去拔他的刺？他就是刺猬，就是我忽然有一天就叮了一声，对啊，他就是刺猬啊。
对，
我大不了我穿盔甲嘛，是不是？我干嘛去拔他的刺？拔不下来，那我穿盔甲嘛。好，穿盔甲是什么？我做好心理准备啊。好，我就不怕他来刺伤我了，是不是？
后来因为他其实现在就是还蛮虚弱的，都在病床上，然后是我们会去看爸爸，是我弟在顾的，然后有一天我弟弟去办事情，就我们就过去，我就坐着，就是自从那一次很严重的吵架之后，其实那一次吵架之后，我虽然很难过我父亲对我的那个排斥，可是我其实很高兴，我终于第一次，我这辈子第一次勇敢的在我爸爸面前表达我真实的想法。虽然后来他产生很大的情绪，可是在那个过后，我觉得对他产生情绪有他的理由，他当刺猬有他的理由，他为什么不可以当刺猬？那就变成就像老师那时候点我的，哎，你因着他的反应，你再去跟着他起反应，那真的就是没完没了了，烽火交加了。后来我觉得我还是有比较有自己的力量的时候，我觉得我要用我的方式去面对这一个刺猬，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我就是要把你的刺拔掉，我看到一根刺我就要拔掉，就是其实他在否定我，排斥我。同样的，我何尝不是在否定他，排斥他？所以我就先把自己那一份能量，哦，每次都卡在锁骨这边，也是在静心里面慢慢放掉的时候，我发现，哎，我好像在有一些时刻，其实我可以让他去做他的刺猬了。然后那一天就开始有转化的那一天，就是我弟弟不在，我进去病房，然后我就坐在椅子上，他看到我，他也这样子。转头过去，我就继续坐着，我就送光祝福他，我什么都没有做，我什么都也都没有说，然后他就忽然要理我了。然后他那时候很虚弱，他就是用写字的，哦，他要漱口，他要洗脸怎么样，然后我们就是还帮他弄一弄，换个就是衣服尿布之类的，他整个哦，然后他就开始讲话了。我都以为他，我们全部都
还以为他不会讲话，又写
虚弱到不会讲话了。然后那个他讲话又是那个刺猬的状态，就开始写哦，林弟弟安娜，林安娜安娜，就是每个人在他眼里都是很不好的啊。我就听他讲，我接纳他是刺猬了的那个状态之后，我爸爸很舒服，就把他弄舒服一点之后，再接下来几次，昨天我去看他。我说爸，我来看你了，你有看到我？他还眼睛张得大大的，来再看我一下。
嗯哼，
就是这个流动的状态，其实我心里很喜悦。虽然他的病痛，我会觉得很悲伤，我也觉得很难过。可是我觉得在这一个交流里面的那个状态，就是你是刺猬。那我之前我觉得我不知道怎么样去跟刺猬相处。我觉得看到就是想把那个刺拔掉，拜托你缓和一点，让大家日子好过一点。可是我让自己的那个排斥去放掉之后，其 其实他就刺猬啊，你在旁边，你不要跟着张着刺就好了。就是那一个转化的那一种，真的就是觉得那是无限可能性。本来之前我都还觉得，会不会这辈子就跟爸爸这样了，完全没有一个和解的可能性。可是我真的觉得在那个过程里面，不断的去调整自己，不断的去关照看见，然后去放，去释放的时候，
嗯哼，是啊，
那个爱，就是我想要怎么样爱我爸爸，我是有力量的，我不会因为他是刺猬我就爱不了的那个状态，就这样走过了。
是啊，哈，真的很不容易啊，这个亲子关系啊，这一世的缘，只要能够是一个善缘，你就会觉得好像不虚此生哈。假如说不能够善了的话，好，不能够是个善缘，也许你内心里面都会一直梗着一个石头。好，所以能够做这样的一个改变，你看最大的收获的人还是自己，对不对？蜕变了。嗯，
我之前进去病房的时候，我觉得那能量很不好，我都会用光稍微再清理一下。可是我觉得自从那个接纳，然后那个流动出来，我爸爸开始有讲话有表达的时候，嗯哼哼，我觉得那个病房的能量氛围就不太一样。而且我觉得那里面开始有一些温馨的感觉，不像之前好像只是
非常好
冷冷清清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对我自己而言很重要，
嗯，
因为我爸爸真的是我此生最大的课题。哦，那个真的是
好棒，我要说这个课题快要结束了一语双关好的，来换老师有什么要分享。
我觉得在赛斯学习里面呢，哈，对我很帮忙的一点就是说，把学到的有一些比较大的道理，但是就是用在生活里面的那个小事里面这样子。像我岳母这次从台北到丰原来，她来这边住了2个礼拜这样子啊，哈。那过去总是听着她讲，她待在家里面呢，总是就一直会把注意放在她的身体。他的眼睛看不清楚啦，那肚子痛啦，啊，脚酸啦，站不起来等等等等哈，成天就是听他在这样做这样子的抱怨。
嗯，
但是几次之后，这次回来，我的做法就不太一样啦哈。我就听着他讲他眼睛看不清楚等等之后啊哈，我就推着轮椅把他推出去外面走走。
嗯，
他一开始的时候还不太喜欢坐轮椅继续走。那我说啊，没有关系，我们出去逛一逛好了，然后那我们就推他去那个全联，他去全联，就开始让他去看全联有什么东西。那，啊，他喜欢吃冰嘛，哈，那我们就买个冰啊什么给他吃这样子。哇，他是不是很开心？我就说，哎，冰好吃吗？他说，哦，好久没有吃到那么好吃的东西了。那等到这样子一路的丢丢丢。虽然是坐轮椅了，但是也会震动、震动、震动这样子啊，他还是要用力平衡嘛。
嗯，
所以推他出去，啊，丢丢丢出去，啊，回来这样子。他回到家里面之后，我就觉得说，哦，他整个的心情就整个放松很多。啊，听说晚上也睡得很好这样子啊，哈。所以第一天推他去全联，第二天推他去那个什么车站，啊，第三天推去他哪边了，哈。等到第四天的时候，他就问说，哎，今天要去哪边呢？哇，真的
是啊！我想每个人都想变化嘛。好，那老人家退化的快，就是因为都没有变化嘛，没有变化就没有刺激嘛。好，所以你看，像我们这个年轻人呢，好，你一定要让他去多方尝试嘛，因为尝试就有变化。好，千万不要把一条路选好了就叫他好从此一路到底，对不对？好，有太多可能性可以去尝试了。顺带讲到啊，这个许医师在礼拜天在高雄的一场演讲啊，我觉得很棒，各位你可以上网去找哈。那我那个个人页上面我把它转贴过来，因为他在后来讲到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可以自我觉察的练习啊，就是因为我们常常表达的都是情绪，好，情绪是一个外在的表达，可是他真正想要表达的是我们内在的情感。好，从情绪到情感，好，一直能够通到我们的心灵吗？ 什么意思呢？像刚刚那个同学讲，他爸爸像刺猬一样，有没有啊？抱怨这个抱怨那个，不好接近，这是情绪，他都在骂人嘛。啊，你弟弟怎么样呢？哎，好不容易能够开口讲话，第一句又在骂人，有没有啊？骂人啊？那你看，你就要知道他在表达情绪，可是他真正最想讲的是什么？情感。他最想表达是他内在里面对孩子们的情感，你们为什么都不听我的话？你们为什么不来看我？你们为什么不能够了解我？我这么需要你们，我需要你们的爱，可是讲不出来。有没有发现，好，我们常常最难表达的就是内在里面真正想要讲的那个情感性的感受，真正的感受。可是我们转译成哈，都是转译成情绪，转译成情绪。好，这就是我们最常做的事情。好，我们无法真正的把内在里面那个强烈的感受表达出来。以前我最记得吴爸爸哈，他就说过，他每次要出来天气变了，他太太要叫他加衣服嘛，他太太每次都说：“啊，你是不怕刮死哦？啊，不会穿一件衫嘞。”那吴爸爸每次来听了，他就会分享，他就觉得听了很难过，明明。情感要表达是说你会不会冷，好，加件衣服，好，这样才不会着凉。可是每次那个口气说，啊，你怎么给他刮洗哟？啊，你不怕冷死啊？好，为什么不加件衣服？这么大的一个人了还不懂得照顾你自己，这个话听起来什么感觉？你出去说我才不要穿呢，冷死算了，有没有？有些小孩子就会这样子啊，冷死算了，我干嘛要穿？好，你对我那么凶，我干嘛还要活着？可是这个人，好，他真正要表达是说，哎，我怕你着凉，穿着才不会冷到。好，那我是关心你。好，所以我们是不是常常都会讲两套话？一套是没有表达出来的那个话，那个真实的内在感受的话。可是有另外一个我们常常在表达的，后来到最后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表达的是什么，啊，表达都是情绪性的语言。哇，我真的觉得它就是人生最大的修行了。我怎么能够表达出我内在里面不管好听不好听，但是我真正的感觉，啊，不管是有力还是无力感的话，啊，特别是那种无力感的话你最不敢讲，啊，你怕让人家看到你的缺点，有没有看到你的缺点？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这场讲座真的蛮棒的，好，大家可以去听听看。好，那我们接着看啊，来倒数第四行这里。你们知道啊，以天赋能力来说，一只手背的细胞或原子一样可以形成一只耳朵，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相信我今晚给你们的资料够让你们忙一阵子了。好，那我们再讲说最基本的单位就是意识单位，对不对？意识单位的不同组合就组合成不同的东西嘛。好，你看单单桌子有没有很多种不同的桌子？对，好，就这个意思啊。那虽然你们听来也许觉得不可能哈，但是这种集体分子意识你们会称之为潜意识，在他自己之内以浓缩的基因方式还有宇宙内在运作的一切知识，一有需要这个知识呢就会被据以行动，而且立即可得。好，你看哈，我们的，所以我觉得很有趣啊，为什么每一次都说真理在你的心里，有没有？好，你所知道的一切你的内在都知道了，因为你的细胞你的 DNA 啊，早就记录了所有你想要知道的事情，只是我们都没有往内看嘛，对不对？我们没有往内看嘛。好，所以你们个人自我本位的觉察和你们自己的伪装宇宙也与它之内的操纵大有关联。然而对于我偏好称之为精神基因的这种密码式的浓缩理解，不管何时都可以取得，但自我本位的我是不一定如此。哇，好，你看这在讲什么啊？精神性的基因哈，各位，你知道我们的基因学，你看我们现在常常买那个豆浆，它一定要标示什么？非基因改造的。好，我们人类的这种科学的能力开始在改变基因。好，那你看为了要把那个农产品把它这个种得更好，有没有开始在改变基因让它能够长得更好，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吗？这些科学家在做的努力都还只是一个物质实相的一个方式，还是物质现象。可是这里提到精神性的基因，精神性的基因哈，那就不是他们所能够掌握到的那个部分了。所以科学家无论如何都还是在用着看得到的那些方式来做这样的一些基因改变。好，那科学的发展到这种地步也不会，也不是新闻了啦，对不对？然后你看制造人，制造羊，有没有制造一些动物，它可以从 DNA 里面好开始复制人，什么事情都做得到。但是好，但是好，它不见得只是涉及到一个所谓生命哲学的问题，对不对？道德的问题，它其实根本好忽略了精神性基因的影响力。好，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可能要到下一次才能够讲得到了。那精神性的基因啊，你知道各位，接下来他讲到的一些状况真的太有意思了。因为不管你的科技再怎么发达，它永远无法给你意义，一个生命真正的一个意义，你活着的意义，你活得长活得短的意义。现在不是在研究如何让生命延长吗？然后再减少生病的这些痛苦吗？所以医学不断的在发展嘛。好，生命的这个生命的长度不是也一直在延长吗？可是这里面涉及到你生命的意义呢，对不对？生命的意义呢？生命的丰富呢？生命的深度呢？好，它就不是一个所谓的这些科学能够制造给你的了。好，还有更有趣的，我们都说孩子是遗传父母亲的基因，对不对？所以孩子很多个性特质长的样子，哇，都跟爸妈很像。但是赛斯说是你的人格先决定好了你的基因，然后再来诞生到这个世界上。由你的人格早就先选择好我要基因里面哪些特质了。好，我的基因的一个特质是什么？那可是他说，可是你真的跟父母亲很像啊，没有错，因为父母亲是你选的。我选择这样的父母亲，我的精神性的基因就已经主动的先做好一个能够跟这对父母亲类似的一些习性，有没有？所以有没有反推回去？我们以为孩子出生都是父母亲的基因影响的，对不对？因为是延续他的基因。但是赛斯是说，你早就选择好你的基因特质，好，所以你才选择这一对父母亲。这对父母亲的一些特质看起来延续在你的身上，但实际上是你特别要选择这样的父母亲，你的基因的特质你已经先选择好了，有没有很有趣？所以赛斯才说基因可以被改变。好，所以你不要说家族遗传的什么毛病，糖尿病有家族遗传，心脏病家族遗传，很多很多什么家族遗传。事实上只要你从这样的一个观点来看，好，你家里面不管几代有这样的一个毛病，你不见得会有遗传的问题，你是可以改变你的基因，让你的基因突变的。好，什么样的一个力量能够让基因突变？你的意念呢？你强烈的意念呢？好，意念就有点像是一种精神性的力量，它看不见，可是它却有很大的力量。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讲一个笑话，就是拍得出后顺，对吧？为什么啊？你明明就是这一对父母亲生下来无德无能的，可是为什么孩子会这么厉害？有没有有他后天他给自己好所做的一种叫做无限变动的能力，他可以无限的变化，好，他可以突破基因上的限制。哇，我觉得这些观点太有趣了。好，那我们今天要先讲到这里啊，我们下一次从第几行开始？好，我们下一次从这个113页的第四行开始喽。啊，我们的进度真的非常快呢。啊，好，那没关系了，啊，我们反正也不赶进度喽。好，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了，谢谢大家。